Hello， 大家好，胖哥电影俱乐部已经经过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讲的是人生，玩的是境界，让我们乐在其中。来吧，每期通过一部电影，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欢迎收听一个深度解析电影的电台。
大家好，我是骑士日记。就是说今天很感谢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对喜剧的认识。就我想说这个城市之光，我是真的是看的，第一次看的时候太小了，年纪五六岁，电影台放的时候就看过，然后就现在再来看的话，就觉得三几年能拍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电影很难。就是他要表达的东西实际上是超脱喜剧的一个存在的。我觉得他想要把小人物的这种卑微的一些细节表达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真的就像刚才这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真的是为喜剧人争取了一个情怀。我觉得一个喜剧之所以会大概会传下来，或者说大家都会拔得很高，可能他演员或者导演的态度里面都包含了一个情怀和一种坚持。他们觉得我确实是小人物，但是呢，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卑微的。就算我很卑微，但是我还是在坚持着我所认为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我的某种底线。所以说他们才在喜剧这条本来就不宽的路上走出一定位置来。就像今天这个我发现周星驰真的是模仿卓别林模仿的比较多的，直接说是模仿了，真的不敢说什么。就像他拳击这个桥段，他在那个打大师兄断水流那部叫什么《行运一条龙》吗？
哎，那个破坏之王，
对，里面真的纯的就100%的在模仿动作神态，就是他右手比左手力气大的那部电影啊，那个里面纯的在模仿这些桥段。一本漫画《闪天涯》吗？
对，应该是
什么是龙门什么的，是那个叫。
对，就好像有个盗版翻译叫《新精武门》嘛。
新精武门
啊，对，新精武门，对对对
对，
对，
就和元彪啊，不是元龙还是
元奎吧？
元奎
啊，
元奎两个对打的、那个。
对，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那个大师兄是断水流大师兄说的吗？就说啊，我不是针对你某一个人，你们全都是垃圾吗？然后说这个题外话了，就是说周星驰模仿的挺多的，而且我觉得说到喜剧嘛，因为我这个年龄段接触的真的是周星驰是最多的，就又要扯到大话西游上了。就是说我觉得真的能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某种遗憾的喜剧，才是我心目当中最顶尖的喜剧嘛。像卓别林也是在表达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遗憾嘛，就说他童年时期受到的这种，流浪艺人他见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嘛，他也想把这种诉求和提升地位表达一下嘛。就是我觉得喜剧就是应该是有情怀的，才是叫好的喜剧。
真的，喜剧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看着看着吧，能把你看哭了。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悲剧让你哭真的很容易，
哭是有技巧，笑没有技巧，
对，笑想把一个人逗笑确实太难了。喜剧有很多表现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城市之光里边，那么光鲜亮丽的城市，然后有一个底层的人民，大家都觉得那么好的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均富的状态，是一个没有流浪汉的人。但是你看如何产生喜剧呢？卓别林他就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流浪汉，但是他自己认为他是什么呢？他认为他是一个绅士，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绅士做的事情。当你认为的理想的东西和你身份的东西不相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效果，这个就很明显。而且呢，这里边通过什么？通过他和高层、上层、富人一个接触，产生了效果。那他和底层报摊小卖报童，还有一个没有文明棍儿的乞丐又是什么样？你可以看一下前后他的两个形象的一个对比。在他没有进监狱之前，他是戴着礼帽、手拿文明棍儿的。然后呢，虽然说很破落，但是还是衣冠楚楚的，那个气质在里边，是吧？但是他从警察局出来，没有那根文明棍了，社会又是对他如何认同的呢？连报童都可以去欺负他，可以去欺负他。所以说他
这样才产生了一个最底层的效果。那时候他真的是沦落到了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人，但是他心中还揣着梦，还揣着一个绅士的梦，依然对花还是有期待的，依然对他的爱情对是有期待的。那下面我们请我们那个我师父司马，哎，来司马博士，来你说一说吧。
好，
我其实今年一直状态都不太对，就是一直在听大家在说，然后也看了一个头看了一个尾。如果要把话题定位在喜剧这样一个有标识性的这么一个类型电影上面的话，我这个大家都讲得很好了，我就从这个我所关注的一个小部分来说一下吧。那其实从中国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得到，不管是近代的当代的还是古代的，我们中国比较注重的是一种悲剧，我们很重悲剧，而喜剧的东西呢它没有。那我把它做一个类比，从东方和西方的这么一个美学或者说文学史，因为文学史发源的一个比电影史要早很多，但是我们在戏剧文学还有电影这个方面，我们经常做一个横向的一个类比，我们来说它的媒介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学科是这么来界定的。东西方在悲剧上面有一些共性，但是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它独特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范畴。那从我们就拿卓别林今天的电影来说，之前大家都讲到了一个点，就是说他的喜剧从他开始，他是一个往一个崇高喜剧的方式在靠近。他并不是一定要用丑的那一面来把喜剧进行下去来进行叙事，他更多的是从，我觉得是一个充满爱的电影。如果说他的编剧导演居他一身的话，那他是一个充满爱的电影，他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考虑到了除了精英阶层更大多数的这个大众阶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有爱的电影。今天我在看城市之光，我觉得我非常的现在从现在开这一个开始，我又重新的在解读卓别林先生，又重新的来定位了一下经典的一个默片式的喜剧风格的电影。那么中国又回到中国文学的话，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爱情也好，史诗也好，或者说是我们最流行的宫廷也好，它很多都是以悲剧的形式来讲述崇高。但是从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这个周星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应该带动了中国电影从悲剧到喜剧的一个转型。这样一个转型，它是当然它是绝对是紧靠卓别林先生的，因为他很多桥段比如说那个什么，也有一个桥段是送花的，我不记得是哪部电影，是足球什么，
就是盲女是吗？
对，盲女的，就是那个黄圣依演的那个角色，就可能
功夫
啊，对功夫啊，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桥段的这样一个临摹，我觉得应该是致敬了。所以他是真正这个周星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导演演员，然后编剧，他跟卓别林先生很有共性，所以他带动了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喜剧的转型。然后我说个题外话吧，胖哥电影俱乐部啊，我要说今天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呢之前是认识小胖哥，小胖哥是个很有魅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来了好，然后其实之前我在云南很多年，我也参加过很多观影的一些这个活动，从最早的云南大学517最早的那一波，再到云南大学这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3楼312教室做的那些，到后面就没有了。于是像我们这种零散的一些有文艺电影追求的人就没有地儿了，所以今天一进来听到大家这个发言，我觉得是很高端的，包括我刚刚走过的那位姐姐，她也会觉得哦，谈的都很深刻，不像口水沙龙是吗？所以希望我们的胖哥电影俱乐部能够这个绵绵长久，然后能够集聚更多的这个各路精英，各路热爱电影， 热爱文艺、热爱艺术的小伙伴们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听到更多的就是关于电影的真正热爱电影的那些声音，我这个平台真的很好。好，
哦，感谢我师父啊，这么肯定我，这段一定要留着，这段不能剪。我要说一什么呢，就是那个云南有几个知名的影评人，比如说在我们的好朋友内陆飞鱼就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水怪啊，到时候我给你介绍。水怪在豆瓣上也是非常出名的，那个水怪的指导老师就是司马迁，对。然后我们进行就是喜剧的表现手法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请我们艾博给我们讲讲肢体语言的表现。
哎呀，这个很尴尬，就是刚刚在吃薯条。其实我们讲肢体语言，我本人是注就是很轻语言的这种，因为我本身可以说啊，就我还是很喜欢那种就是用肢体来构建一个情境的这种戏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戏剧啊。电影我也很喜欢，就很我很烦那种哔哩吧啦说不完，然后一直都在说的那种东西。
靠语言推进。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讲到我们这个艺术的起源，最一开始其实先有的还真不是语言，先是肢体。对，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肢体是一种叫做我们的叫做世界性语言，对吧？这个有很多手势，对吧？你只要一比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对不对？对吧？那你看这个小胖哥的经典的兔耳朵，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多其他的 OK 啊什么这些，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像左前后它的肢体其实是很奥妙的。这我们再回到这个城市之光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能发现，我们很多引起你发笑或者很多让你有所思考的东西，还真不是通过语言来，因为它里面有语言，不能说一点语言没有，有语言，你都能甚至模糊的听见那个一开始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啊，但是这样的默片，你就能很多发笑的东西，它是通过一种什么形式，一开始。我重点分析一块啊，就一开始这个幕布一揭开的时候，这个卓别林躺在这个他饰演这个叫什么夏洛尔这个流浪汉在这个雕塑上面的时候，大家叫他下来的时候，第一个引起你发笑的什么，他的裤裆被那个一个剑给穿破了，对吧？然后他正要挣扎着爬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国歌响了，还是一个什么音乐响了，国歌响了，所有人突然间很严肃很真的，但这个就夏洛尔也是一样啊，虽然在那种很尴尬的情况下，他因为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到这样的肢体或者这样的情境，对，国歌一响，哪怕你的裤裆还是被吊在那个上面，自己都还很脱困，你也要很严肃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发笑的这么一个过程。再接下来可能大家很没注意，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卓别林至少设计了8到9个就说是很经典的点子，就是我们讲这是构建出一个情境里面的这个内容，我们要很多的这种点子，哪怕你一句话也没有。你看下来掉以后，接下来他是怎么样呢？接下来他就一屁股就坐着这个雕塑的脸上啊，他们这个雕塑本身它构建这个情景就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对吧？大家还要瞻仰它的这种东西，被一个流浪汉的这个脏裤子一屁股坐上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对吧？再接下来他又这个蹲下来这个系鞋带的时候，那个手正好伸出来，对吧？他又和那个手又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画面，对吧？然后他再站起来的时候，另外的那个一个巴掌，然后他一个侧脸，他为什么必须要摆一个侧脸这个样子呢？对吧？他也是设计的一个点。再包括接下来多多少少的至少是九个，我数了至少是九个。那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是通过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环境里面，通过快速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就是说情境之中意料之外的这种肢体构建，让你意识到了他的这种幽默的存在和这个讽刺性的存在在这儿， 这个东西就引起了你的这个兴趣和这个发酵的这么个过程。再包括拳击赛那场，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就不说了。卓别林最，我觉得他最，我觉得他最那个精髓的是什么呢？除了肢体以外，就我们说的肢体，就是所谓的手脚肢体以外，他的表情，他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当发现你其实大家看到他有些东西是他刻意的给你设计的一些点，刚刚我们说的，但有些点是他发自内心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一个流浪汉路过了一个橱窗，他去欣赏艺术品，他去欣赏那匹马，他去欣赏那个雕塑，他那个表情，他到底懂不懂我们不要去探究，探究的是他要来来回回的设计，他走近了看一看，又退后看，我们先不说底下他有没有陷阱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来回的重复这么一个动作，大家有没有想到他其实是在体现他各个角度在欣赏，不管他懂不懂，他在体现他装他就算装懂他也是这样的样子。就很多人看展览不是这个，对，因为很多人看展览不是这个样子吗？他就是把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他就放到电影里面来了，而且放在了一个流浪汉的身上，你就觉得，对对，不管你怎么装的，反正这样的一个行动，你可能你也会就是跟着一群人去看画展，你也会端看一看，然后往后再看一看，然后哎不对是不是，然后还这对吧。但是他一个流浪汉他这么来弄的时候，就是一个把规定情景当中的一种肢体的这种语言就运用到了很好的一个地步。再加上刚刚古老说的他的这个，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哈，可能这个是有专业术语，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也是运用了一种观众的心理，通过这种肢体节奏来控制，哎呀他好像要掉下去了，这个没掉下去，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肢体。我觉得他还有很多肢体是什么呢，就是跳舞的音乐的这种构建。就是这个默片大家也能看到，就是他在没有语言的时候他是很注重这个音乐的这种情绪和你的肢体的这种配合，也是我觉得在很多默片里面卓别林玩的这个是玩的非常好的。还有另外一个动画片啊，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米老鼠唐老鸭还有猫和老鼠，对吧，你说迪士尼的这些东西它也是音乐和肢体，其实你别说猫它也有肢体，老鼠也有肢体啊，但它都是模仿人的肢体来弄，它就把这样的肢体和音乐的这种情绪然后再加上一个规定的情境把它放在上面，你一看到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一些它要在肢体背后给你传达到的信息和语言，你就自然能够从这些东西里面获取到很多的信息。这个我是觉得默片之所以为什么后来卓别林一直先坚持这个要做默片不做有声电影，就是当你的注意力过度的放在语言上面的时候，很有可能你会忽略到了肢体的这种美感和它的一些设计。这个也是后面为什么成龙大哥能那么成功，他也是把功夫设计在了一种规定情境的喜剧。
插播一下，成龙也是白羊座
啊，我也是白羊座，对对，这个
你的作品
没有，就其实说你看成龙大哥，我讲一个，就成龙大哥他也是这样的，把这种规定情境当中的这种肢体语言用到了极致，你能够在一些，对，他也是用了很多的肢体表演的这个东西，对对，因为他台词差嘛，你看成龙大哥说个港普，对不对？对，他的儿子房祖名普通话到现在也都不过关嘛，对吧？但是说句实话，人家肢体真的棒，而且敢拼，肢体的这个东西，他通过这样东西你能了解。但是如果说再往现在来说，特技各种3D。各种加进来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它的肢体的美感吗？之前看到一个除非那种类型片舞蹈片，那个黑天鹅娜塔莉波特曼，你能看到它的那种肢体的这种美感， 但是他是在塑造一个舞蹈家，他自然是有肢体美感。但是如果说你仅仅只是在表演一个人物的时候，这种肢体美感，你看看我们现在来找还有这样的片子吗？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这样的片子你是现在基本上大家，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动作设计，
现在不夸张，
对，你要做不是不夸张的问题，你要做动作设计，而且尤其是动作设计是不能是废的动作设计，它能够表达你的意思的东西是很花功夫的。就包括成龙的成家班，你看他的一个，我看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就讲成龙他们怎么设计从顶楼怎么掉到一楼，然后最后把汽车玻璃砸碎的这么一个一连贯的动作，是设计是花了很多很长时间的设计，让他在电影上呈现，也就是不过五秒钟的时间。新警察故事从那个栏杆上全部都是滑下来，他为什么放两遍？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它
金贵，
要用人，要用精力，要用武打设计，要用各种来设计的。所以说，像卓别林这样的电影，越到后面就你真的是越难找到这样的电影了。这样的东西是很花功夫，很花。我说的就是这些了。
好，我们那个喜剧的表现手法和具体的不聊了，现在开始进行下一个话题，就是散聊阶段。那现在有人已经憋不住了，跃跃欲试了，来托尼。
我代表群众啊，这是主要问题，就是说我还是想说那话，就是说一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会不会有过度解读，是这么着的，就是可能是学这个的或者说从事这行的，就喜欢把一些东西他总结，就是说挺好这么着，但是这东西你去传承是对的，但是对这门艺术本身或其他东西可能会不会有过度解读的地方。之前我们聊就是说上一个那个导演叫什么，库布里克是吧，我说那他活着的时候会不会倒过来说是你们想多了，我当时拍这个真没这么想，是吧，他会不会有这个概念，这成笑话一样听。咱说喜剧哈，就是咱群众眼中的哈知道的，你说先得说相声吧，对吧，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你就得说侯宝林嘛，对吧，然后这个小品吧你就得扯这陈佩斯吧，然后赵本山嘛，是吧，往这收拾，咱不是没家有，但是你说这些人你问他说你上什么班培养出来的，他未必他能给你回答这个。前两天看侯宝林就说一个，他说我现在成家饿的就这样，没别的，生活所迫，我得逗你，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看我说哪派哪门，他那时候他是有师傅，他是跟着，但是实际是他外在的情况破的，所以说你非说他那个艺术他笑中带泪嘛，你说他这个人生他是这样，他极惨，但是他得给你一个就是极乐的这东西，就是你觉得这特纠结，他是这样。然后再看他现在，你说这陈佩斯他演的好不好，是吧，据说他日子很不好，是吧，他是个大师，原来我听这个挺了不起的一些人说，对，说这个小品里边就喜欢这陈佩斯这个朱时茂，但是你说他这会儿呢他也没成家，是吧，咱也不封他，然后他爹倒是这个哎很有名，但是到他儿子这边不成这个。然后再看周星驰呢，
孤独，
你说他这结局好像都不怎么地哈，就是他这个东西挺荒诞，就像蒋先生说的这问题，就是说我秉持一个观点，就是咱们这么着发展这门艺术，或者说把它这样对这门艺术本身，或者说对塑造人才本身，它是有益的吗？就是说你不管哪国啊，卓别林他那个时期，咱们今儿是聊卓别林哈，你说他从他有出名到这会儿总结多长时间了，结果呢你说培养出来他类似接班人有多少呢？你说这个我知道的哈，就国外的，你看像那个金凯瑞，他会跟你说，他说其实我这是卓大师创了一门派啊，我是在他那个毕业班出来的，他会跟你说这个吗？他肯定不会。但是呢他是在从中出来，但是他不是从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班跟其他这么的总结，我说这个观点呢就是说咱们把它拔高，咱们就说他这个其他于这一门艺术本身，于这个人才本身，他是有益的吗？就是咱们说这么多，就是其实现在行当里面表演的这帮子这个戏班子啊，或者其他这些即将出来的人，比方说这个大鹏是吧，演这个喜剧电影了，咱们就说他原来屌丝男士啊，跟其他的包括这个什么麻花，开心麻花是吧，
嗯，
这帮子
有一波人
是吧， 你说他会跟你说，说是哎，其实我们毕业于哪个戏剧班啊，哪个喜剧班哈、啊，我们跟着是哪是我们大师傅？不会吧？就连赵本山，啊，他这个牌子立起来以后，你看他走的时候叫什么呀？他那个叫什么？
刘老根。
刘老根对吧？
嗯。
他也没叫他说赵本山吧，是吧？咱就说这个本身，那么喜剧它实际上来源于它的本身是在哪儿呢？应该是劳苦大众，就是在你平凡的生活当中被提炼总结出来的这部分。那么由一部分比较心智开化的这种内心富有情感的这么些人，同时也是迫于生活哈，就是无奈的，然后这样把它总结出来了，呈现给大家，那么大家去消费，嗯，最后成名成家了，咱们就这么着说他，是这个。我说这是第一个观点，是这么着。第二个我就想说这周星驰，其实我觉得呢，因为好多人说是不懂他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理解他。就说这个老百姓谈谈我这观点，刚才一说逢喜剧必说周星驰，就是他为什么他走到现在这步呢？首先他的这个意识形式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就是他是参透了，就这情况，人世间这些东西他只能参得透，他才能给你表现出来，才有这个喜感，要不然呢纯粹的就是丑角，是吧？很多这些给你装傻呀，装疯卖傻呀，搞这些东西。但是周星驰呢，他对这个生活他看得比较透了。那么他之所以看得透，第一是他的经历决定的，第二就是他得有那么一颗心。同样的一个事情摆在这个当中了以后，咱们这一屋子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那么这就是因为大家的心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这个心他就洞察力很敏锐，他就能从这上面就能学出很多东西来，他就能展开。那么我想周星驰他是属于这一类人，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自身素养，所以他才能大家津津乐道，才了不起，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层次跟我们不一样，那么你不可能在一次元说二次元的事儿，是吧？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咱先得说这个，你老说什么哎张三李四，就说跟他合作过的都不说他好，是吧？这人怎么着，这个一谈恋爱都是美女，最后都谈崩了，原因不是，真不是他的事儿，是我们大家的事儿。你只能说我们成长太慢了，就这样，就是人大师在前面就等我们，但是他这个时间相对论上面啊，跟我们走的不是一个维度，是这么着的。所以我说特理解周星驰。那么他拍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最津津乐道的像《大话西游》，最火的那阵看不懂，这个以为是喜剧就看，结果一看呢看睡着了，生睡着了，就是这么着。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课堂上他们传字条，哎，打扫卫生偶尔捡到一张，我说哎呀，这谁写的话这么经典，这个曾经有一段这个爱情这么了不起，哎，我说太有才了，我说这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特佩服。最后人说这是大话西游里边台词儿，才知道啊，这是经典片。又倒过去再看这大话西游，然后你再看它，直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个爱情片，它不是个喜剧片，是这么着的。包括就是说周星驰之前拍那个那叫啥，上一部那叫什么来，
降魔西游，
降魔，我觉得他就是那么着。那其实最喜感的一个地方就是最后那王勃，就孙悟空是吧？
黄渤
啊，在那洞里是吧？最后就那点有喜感，其他整一个片段其实让你看起来以后很回味的，是一部爱情片，我始终是这么看的。包括他即将上映的这个《美人鱼》是这么着，所以大家把这个符号贴在他身上妥不妥呢？就这情况，就是你说是这个，哎，周星驰说你是一个喜剧大师，这他自个儿
巅峰还是功夫？
他是不是这样？哎，功夫还更有趣呢。之前看了一个小视频，不知道是真是假，应该是真的。老外采访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学张三，学李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周星驰当时就翻脸了，就是这么采访的时候，开始还好好的就说的，最后就翻脸，说你采访我说问这么多，说三说四，说我们华人拍电影要你说张三李四啊，我拍的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就站起来就指着说定那个佛呀，对吧？就开始这个了，就说他很反感华，就说华人好像就不能怎么怎么样，就说你非说他说卓别林，我始终是认为这个观点。难道说天才就不能共鸣吗？你今儿发明了这杯子之后，有人再拿个碗吃饭，然后你就说其实你看他的文化多落后，我们现在用杯子他用碗，你非这么说吗？就他不能有共鸣吗？你说没这种情况吗？就说我就没看过卓别林，我就没，结果碰巧我那桥段就跟他一样了，重逢了，对吧？这个问题你怎么说？ 结果我们就成了先入为主了。我就说咱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理解这些问题，最后得出来就成了一个世俗的结论。那么你不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比较好理解。所以就是说经常说，哎，什么什么的世界你不懂，是吧？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概念其实咱们现在都逐渐会了，因为都会说这句话了，说明这种氛围就开始出来了。就是你别老说人家这不对，这张三李四你就对，只是说你不是像他那样思考，你还不到他这个台阶儿，是吧？你的 level 还不是一级，是这么着的。所以就是说你非说，哎呀，这个卓别林是大师，后边这些小弟是吧，跟着他都超不过他，难道天才不能共鸣啊？他们可以跨越时空吗？咱们再穿越一下，就是说万一他投胎呢，是吧？上辈子他就是他呢，是吧？这辈子他只是把他的这个经典再给他过一遍呢。咱就这么着说他，你把他给束缚在一个空间里了，他是很难受的。真正的就是说你像这个艾先生是吧，他是搞过这个舞台的，他知道创作这东西，他不像咱们现在下边看啊，他是个精神分裂的过程，是吧？我是这么理解，咱没创作过，他是个精神分裂的过程。
他参与过我们。
对，他本身是个精神分裂的过程。
我后来在上帝那个地方找到了救赎。
对，他是这样，你不可能说你就坐这儿，马上就像解方程一样，对吧？这路子就出来了，你这个。A B C D 是吧，这么多人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创作的人就得是 A 就得是 B 就得是，完全就是大分裂啊，是吧？最后你还得跟这个创作这个导演说你这人太不正常，怎么这么不好相处。
插一小句、其实为什么刚刚我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从神学上来说创作这个事儿，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认识里面，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很多东西，你的创意的什么东西，其实真的不是你个人的创意，而是你从某一个人那儿拿过来，那个人他是超越人的，我们是有神论嘛，对吧？那你只是拿过来用，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搞出来的，对吧？要不然你不会说千古来说，对不对？有些桥段雷同太多了，对吧？世人都能想到一些桥段，而且有些东西中西方多多少少都会有重合，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还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当你没有解释，我觉得神学是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就是很多创作的东西其实是你拿不拿得到的问题，你拿过来了那就是你的，拿不过来那就是别人的。
对吧 我先拿过来啊，
拿过去
啊，这么着就说这个，我确实也秉持这个观点，一开始确实无神论，后来呢这个生活当中啊，历史事件啊，这不由得就往那上靠，就觉得会不会这个耶稣他当年就说这些事儿，不一定是耶稣哈，可能是别的这些东西，但是
安拉也
对，就是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子，本身这事儿就在这儿了，其他的人只是没到这个点儿，没达到，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么着。然后再说这个中国的有没有喜剧，我觉得一直都有，就是说这个咱们的文学上面不说它而已，你说这个文化上文学为什么要为先呢？你很简单，以前你说表演这东西，你错过这场了，你再演一场你累不累，对吧？你只能赶场，但是书就不一样了，文字一出来以后哎，简单了。
说太棒。好，那我说两句啊，因为刚才我听蒋古老说到，他说他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哭了，其实我想说我刚才真的哭了，就最后那个场景确实挺感人的。然后因为这个卓别林的电影其实也是很早之前，好像是当时央视六套电影频道当时有一段时间集中放过，不过也是 好几年前了，应该是十年前了将近有。然后的话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只是好玩，只是好笑，但是现在今天来看这部城市之光，确实是感觉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确实感觉到了这个，毕竟然后1930年的片子嘛，80年代片子，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放到现在来看，里面很多东西也是很精彩的，很共通的一些东西，像那些贫富差距啊，什么百万富翁啊，然后像那个卖花女啊，逆袭成白富美是吧，这些其实都是现在真是也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感受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刚才托尼说到那个喜剧，没，我就想提一件事，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去年刚过世的一个好莱坞喜剧明星，大家知道是谁吗？
威廉什么？
不是那个罗宾逊。
罗宾威廉姆斯。
威廉威廉姆斯。
船长，
然后他就是得抑郁症最后去世的吧。然后我然后托尼提到，我就想确实好像这些给为我们带来这些喜剧作品的人，其实他真的是很苦难的人，本身是，今晚就这样，谢谢大家。
苦难这事我接着说一下，
就说演好喜剧的人，
就说
基本上都不说话，
就是为啥是这么着呢？就是其实是观众害死了他。我一直都是秉持这个观点，就说你没有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人表现特突出，跳水每回都是那个什么难度是吧，没水花，下回他上去啪砸下去，你说他怎么活呀？一样喜剧也是这样，你非说你说这大师咱们就天天就捧他，说哇你这作品太棒了，这怎么怎么着，你让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大哥我真的已经穷尽了。这个时候他没法给你作品，他混不混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活不活呀？这人要脸树要皮嘛，对吧？最后他没法活了，他只能无限的去消耗自个儿，最后其实抑郁而终，最后结局不好，完全是观众害了他。就是咱们看他，我觉得中国比较理性，在这点上就是他不推喜剧大师，建国以后这块才出来。我记得好像以前文化里边好像不怎么说这事儿哈，哪个特别翘的或者其他怎么着，有是吧？我马上说完，就是给人观点是这个，但为什么是这么着呢？就是说这东西很正常，哎，就他认为是一乐子，对吧？逗乐，你有个丑角或其他怎么着，你逗乐。那这些人不关注吗？关注，但是没有这么关注成一个焦点。那么这些人活得就相对比较自在，他的空间会比较好，他可以把这门艺术很好的言传下去，对吧？他可以教他这个子孙后代，给你经常编几个段子是吧，大伙儿下边这个一乐挺好，你非把他捧成一个 superstar。 我记得侯宝林都是得癌死的吧，对吧？你说他当时，因为我当时看那个纪录片的说他，你说老让他带徒弟，你说怎么带啊？然后侯宝林就说了，他亲儿子侯耀华说的，说是他爹那时候就感慨，就是现在为什么出不了人呢？就一条，现在不饿了，那时候饿。所以你说侯宝林他难吗？
说不好没饭吃。
对，他没办法，他那个印儿，你说是他是有技巧的吗？他有，但是这都是靠你自个儿去悟。那怎么悟呢？是生活所迫，并不是他有一套传承的东西。好，你把他架在那上面了，你说你就是相声泰斗是吧，你特了不起，那你肯定带孩子是吧，你得出人才，他出得了吗？最后侯宝林都说了，说真不赖我，那是时势造英雄，
生活当中的磨难是最
大的。对，就他这么着形成的。所以我觉得古时候咱们建国之前比较保护文艺艺人是这样的，比较保护这个文化是这么着。来蒋先生赶紧补上我这
文化。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外延可能话题要稍微拉大一点。首先中国人对戏剧这个东西本身看的就不高，虽然说现在把这个京剧啊捧到国剧啊这个高度上，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京剧到国剧是始于慈禧太后，终于1949。因为之前是因为老佛爷喜欢这个京剧，才有那么高的江湖地位，是这个道理在里面。那么喜剧这个呢，刚才托尼说这个，其实大家看《史记》就知道了，《史记》里面单独有一个列传叫做《滑稽列传》，说的就是。对啊，说的就是东方朔和淳于髡，这些就是最早的可能叫做喜剧演员。其实就是等于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中把戏剧这些通通都称作幽灵，就是你活着你的存在的意义就逗我乐。对，可能你演的是喜剧我也乐，你演的是悲剧你难过其实我也乐，目的就是让我从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打个盹儿。所以等于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而且政治的比重占得太大，我们是政治极度发达而想象力不足的民族，我们的神话几乎不完整。不能说西游记是一个神话，西游记是文学，我们的神话只有山海经等等那个系列有一点，但是你和世界其他地区哪怕是和印第安人的文化去比，我们的想象力贫乏的很多。为什么呢？我们过于关注现实了，所以中国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宗教情节，宗教就是一个想象力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摸过它，对不对？不管你是偶，对啊，你偶像崇拜也罢，无偶像崇拜也罢，你首先得去想， 中国人不想，我们只摸，我们只看，我们只捏，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够得着的，够不着的我们不管。孔子说的不与怪力乱神，那些东西我不懂，你别问我，他就已经定了调子，已经是3000多年前了。所以你说他后来这些学生每个皇帝都到他面前去跪，没有人学，就是这个道理。皇帝觉得这些，你看那么多牛的音乐家等等等等，你记得几个名字？首先我们就不尊重他，还戏剧就不尊重，文学艺术就不尊重，就别说喜剧啊，戏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是这个问题。第二呢，可能中国本来就不发达呢，也真的把比如说像京剧啊、地方戏种的，我知道的每个都有这种丑角的这个角色在里面。你哪怕是云南的这个花灯，都有一些少儿不宜的那些段落。对，其实裤腰带以下那些也是取乐，他不是说骂你的，但是他是取乐，他是给某些特殊，比如说30岁以上啊、婚龄以上的人去取乐。那你说没有喜剧吗？有，但是他的功能就是拿来田间地头解个闷就得了，就根本不往上拔。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聊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卓别林牛逼呢？他是小丑，但是人人都尊重他，这个就牛了，就难了。那么再说我们这个周星驰，我觉得刚才其实我想打个岔，周星驰作品和周星驰出演是两回事情。早期的周星驰作为一个喜剧符号出现，他是演员，导演制片不是他。真正周星驰独立制片独立操作，你看喜剧仍然是元素，但仅只是元素之一，对吧？他最后说的，我不管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比如像刚才说这个托尼说这个西游降魔，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很悲悯的，他讲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悲剧的命运，说白了就是死嘛。你看里面最牛逼的那个人被困在石头下面了，结果旁边来一个根本不相干的，一个一点能力法力没有的，只要把那朵花拿开，那个藤拿开就把他放了，但他自己就做不到。等于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别人可以知道可以解救，你自己无能为力。然后其他那些就不用说了，被那些水怪吃掉的村民啊等等等等，他其实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宿命论就注定在里面，只是你在里面闪转腾挪，你72变，你108000里，那不是还在这个手掌心里吗？对吧？他就把这个西游记呢就解脱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把西游记这部小说的宗旨呢给抓在手心里啊，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一句话，任你72变，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就是入命啊，就是宿命啊。你最后如果不去到如来那个地方拿那4本印了字的书回来，其实他看不懂啊，印度文的梵文的，不回来翻译是看不懂的。你不拿那4本书回来，你得不到解脱，你就没完没了的妖魔鬼怪来找你麻烦。而且那些妖魔鬼怪都是有职务的，在天上是好人，到你面前就是坏人，他就要折磨你，这不就是黑色幽默吗？对吧？这个
都被救了。
对呀、啊，那个是他的命运，你就知道他是有来历的。那么你好好的在天上，你不做好人，你来到我面前做坏人，你刁难我干嘛呢？
不瞑目嘛，就这意思。就是我就觉着哈，这个
IP 卖了多少钱？
他这个西游记，说句实在话，就是从周星驰就个人来说，就从周星驰这开始，才明白了原来他不是个86版的那个，哎，是86版吗？
对，
就那个，就那个83号，就80年代版的那个电视剧拍的那样，我就是才从他这个叫什么《大话西游》，然后从这上我才开始关注这事儿。之前老有说啊，怎么《西游记》是以为你想那样，我说这家伙胡说八道，过度解读。后来就是看了他那个，我越发就发现，实话实说，人就是实话实说在说《西游记》，因为他读懂了。然后近一段时间又看人家说这话，就是他跟徐克不是说，这个《降魔二》嘛，是吧？就说他就说这辈子要不拍《西游》，死不瞑目，就是表达这意思。你说他现在还缺啥？他非得拍这题材，而且他拍的不是说是咱们以为大闹天宫那样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想把里边他悟到的真正那东西，他传递出来，对，传递出来。对，那么他本身周星驰，我就不太主张，就像刚才蒋先生说这个，真的特别对味儿，就到心里边去了。非说他是个喜剧演员，我就觉得我说他做演员的时候跟他
做导演为什么分裂这么大，实际人家不一定就是个喜剧，你只是给他符号而已，他是拿钱办事是吧，上去我就这么着，这是中国传统的，就像说的就是个戏子嘛是吧，你上去以后就是因为我能这么着表演，是你非得说这人他就是哎擅长这个，不是，他就是给你安插了这位置让你去做这件事儿。对，那么卓别林呢，其实刚才我想说一个事儿，当然这个有点反转，可能大伙儿不太容易接受，但是逻辑上我想是想得通的。卓别林他现在伟大了不起，是因为他本身就他人本身艺术本身，还是说他团队的运作结果，就是拿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解读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还是有探讨的空间，对，无法考证。但是为什么说有探讨的空间呢，实际卓别林呢，他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独立，就咱们经常讲独立哈，独立 isolate 就是说你自个儿掏钱自个儿演自个儿，他不是，他后边是有经纪公司的，那么有了这个人就得点这个是吧，那我培养你任何一个艺人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得看看东西的了。那么我们现在说他了不起，谁能说当年他就不是运作出来结果，就说白了就像周星驰这样，只不过周星驰说不好意思我改行我做导演，对吧，卓别林那个时候他没法说，那个年代太久远了咱不好考证，但是逻辑上可能会有这东西，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文艺界哈，这个其他我们这块就是说按照西方的这套模式来说，它是要进入这个经济环节的，它一定要产生效益跟价值，那么它能传承到现在，那我们肯定知道你说它了不起，它的电影拷贝现在还能卖钱啊，对吧，跟它相关的附属产品才能走得开啊，会不会有这个因素，就是其实卓别林先生也是一个很执着的很淡然的一个表演艺术者，就是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其他，他并没有是那样，附属的这些东西都是电影公司给他加进去的，会不会是这样，我又提个阴谋论
就结束了
没人说我来结束了，哎呀你们说的后面说的太好了，好到其实吧我也很感触，这个西游记，这个周星驰，咱就说回西游记，西游记目前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 IP， 目前你看前十名这几部影片排在第一的捉妖记虽然不是哈，但是那个大圣归来这个是吧，然后周星驰监制的那个西游记降魔这个是吧，最烂那个烂片之王大闹天宫也是，对，三部片子将近卖了三十亿，对，马上还有那什么，还有那个三打白骨精，对，也要上了，之后呢可能还有的那个西游记很多很多的 IP， 我就说这个大 IP 啊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吴承恩这老爷子当年在明朝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四五百年之后，对，在整个中国那个电影史上却引起了一套东西。对，咱们好像再来说回喜剧吧，喜剧呢就是周星驰讲的是孤独，因为他那个到了一定层次，到了一定境界了，我们可以崇拜他，但是别人却理解不了他，所以说他就高处不胜寒那种感觉他就找到了，所以说他现在很孤独。再一个就是卓别林呢应该说是一辈子很风流啊，虽然说他跟胖哥有三个相同的地方，第一是80后，第二是那个白羊座，第三呢都热爱电影，但他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他1.64米，我1.74米，再一个就是所有跟他拍过戏的女人都跟他有关系，他最起码跟他有关系能数得出数的9个，中间结了4次婚，不过最后一次婚姻还是很幸福的，还是很幸福，他也折腾不多，啥都见过了，人百万富翁，这个也就是一个喜剧，在他个人的身上，
结局是吗？
对，
所以这个就印证了，我接着阴谋论哈，所以这就印证了商业运作这问题，说白了，大老板就这么说，兄弟，想这个吗？想那个吗？哎，想啊，听我的。
好，我们回到一句话上，卓别林所有的角色，最出名的角色夏尔洛是为平民代言的，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个亿万富翁，这个事儿也是一讽刺。